请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我读几节给弟兄们听。第一节，巴比伦王波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间见异象，看见天的四方都起，挂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欲作三根肋骨，又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然后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然后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靠近一位司礼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时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我们特别注意第二十三节，那司礼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好，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那今天下午呢，我想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我们说过，从第七章开始，那特别就讲到但以理的异象。我们知道但以理的异象在前面六章提过就一次，那就是在第二章里面。那第二章他的确在异象里面看见了尼布加尼撒梦里面所看到的那个巨人的像，所以根据那个异象，那么但以理就能够解释尼布加尼撒的第一个梦。那么现在呢，事情经过了50年，可以说半个世纪，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当他看见这个尼布加尼撒的那个巨人的像的时候，他是17岁，现在呢他已经是67岁了，所以刚好过了整整半个世纪。那半个世纪以后呢，我们说这个半个世纪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尼布加尼撒已经不在了，但是他那个梦呢，我们知道那个印象还在但以理里面。那么经过了50年，我们知道但以理仍旧在巴比伦皇宫当中。那么经过了50年的历练，也经过了50年的观察，那同样的一个意象，那个意象是他17岁的时候看见的。但是呢，对于这个意象的解释，那因着他与神同行的缘故，他好像看得更清楚。我们知道异象啊，需要解释的，解释需要神的话，而神的话呢，和人的生命的程度发生关系。 你刚刚幼嫩的时候，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见的光是一样的，你就好像一个婴孩，他一生下来，我们知道他从小他一生下来没有多久，他就分别光和暗，慢慢慢慢的他就看见有一张脸在他的眼前，那么那就是母亲的脸，慢慢慢慢的解析度慢慢清楚了，然后不只是母亲，还有玩具，还有他周遭所有的环境，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然后他看见了整个的这个世界，看是看见了，但是他没有解释，所以慢慢的母亲和他对他向他解释，慢慢的各种各样的，然后到学校他也接受很多的解释，然后呢他就更清楚，慢慢慢慢他就懂得所谓善解人意，那么人间的事他慢慢慢就懂得。我想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知识是这样渐渐增长，渐渐增长的。那么属灵的事也这样，我们知道意象是个属灵的意象，是神给的，他一次给了你就看见了，就好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他在大马色路上那一次看见了那个光，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光是一样的，但是呢对于光的解释需要神的话，而神的话呢跟保罗属灵的生命有关系，当他生命慢慢增长，他的话慢慢就丰富了，然后那个话就能够把他所看见的意象就解释得更清楚。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其实呢但以理第七章这里的意象和但以理第二章的意象，他所讲的是一件事情，那不过呢现在经过圣灵的解释，经过50年了以后，那么同样的一件事，那么现在呢神所给但以理看的意象乃是对同样一件事情的属灵的解释。所以我们知道说同样仍旧一件事情，但是经过了半个世纪，现在但以理不再是年轻的但以理，但以理慢慢的就步入老年了，他从17岁现在已经到了67岁。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不要忘记到底这其中经过了50年，到底这50年但以理不是白白的虚度的，他不止经过了尼布加尼撒的王朝，也经过3个小王的王朝，然后现在呢已经到了尼度或者说波萨萨的这个王朝，所以他可以说是5朝的元老。那么想想看，5朝的元老经过了50年，那么虽然是第七章给我们看见和第二章其实讲一件事情，但深度不一样，属灵的深度也不同了。所以不要忘记第七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尤其我们不是跟弟兄姊妹提过吗，实在说来，如果就着意象，就着但以理所看见的，我们可以把但以理书分作前面5章，然后从第6章呢开始，那么6、7、8、9每一章都是一个单位，但是然后10、11、12又是一个单位，所以刚好是5小段，那么彼此对应的。那么我们特别提到第一章讲到提到这个第一章提到这个但以理怎样拒绝诱惑世界的引诱，那么然后呢第6章给我们看他怎样胆敢拒绝王命虽然国家的法律国家的命令下来他应该怎样不做什么事，但他仍旧像素常一样，一日3次祷告，双膝跪下，然后他的窗户是开着耶路撒冷，他从来没有改变，每一天他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第1章跟第6章呢是彼此相对的，那么第2章跟第7章也是相对的我们说过刚好是对应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个第2章有金银铜铁4大部分，那么第7章给我们看见4个大兽从海中上来，然后呢我们知道有第5个国度，就是天上的神另立一个国度，那就是石头砸在脚上后来所形成的，那么这个是第2章。那么到了第7章呢给我们看有人子的国， 这个人子的国跟四只兽所代表的国好像是相对的，就好像石头跟金银铜铁是相对的。所以就着整个的对应来说，我们可以说实在说来，第七章所讲的预言是讲同样一件事，同样是讲巴比伦帝国，同样是讲波斯大帝国，同样是讲希腊帝国，同样是讲罗马帝国，但是重点不同。这个时候你开始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这里面是彼此相辅相成的，你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那么就完全就更清楚了。所以我们读圣经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圣经中的结构，它有对称的结构的时候，所以你可以拿起来一起读。就比方说你在读但以理，下一次再读但以理的时候，你第一章跟第六章一起读，然后第二章呢跟第七章一起读，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找得更清楚明白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好，那经过了半个世纪以后，那么现在呢，但以理他做了梦。这一回的梦呢，不是尼布加尼撒的梦，他自己做了梦。结果呢，他就看见了这个第七章的异象。然后他看见有四只兽呢，从海中上来。这个海当然指的地中海来说的。所以这个四只兽呢，从海中上来。然后第一只兽呢，是狮子。第二只呢，是熊。第三只是豹，第四只是不知名的兽。然后呢，但以理在异象里面都看得很清楚，这个狮子的特点在哪里，然后豹的特点在哪里，他就把它描写下来。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其实不要，这个四个狮子，这个四个野兽，其实所代表的就是四个大的帝国。狮子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然后呢，熊代表波斯，然后豹代表希腊，最后呢代表罗马，不知名的时候代表罗马。所以当你再仔细来看他的描写的时候，那因为这是但以理的梦，尼布加利撒的梦是征服者的梦，而但以理的梦是俘虏的梦，因为他是被掳的。所以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呢，因为不要忘记但以理是神的先知，所以这里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个解释应该是更清更明显的，是圣灵的解释，所以它是更有深度的。而且呢，你看见不只是加强第二章那个尼布加尼撒所看见的梦，而且同样的一件事情是讲得更清楚。意思就是说经过半个世纪以后，现在但以理呢对于将来所要发生的事看得更清楚了。因为不止一个梦，现在是一组的梦，是征服者的梦再加上俘虏的梦，从两个完全极端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呢，这就是但以理把他所看见的来告诉我们。那么现在首先呢，我想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当你读到第二章，读到但以理的梦的这个尼布加尼撒的梦的时候，有几点我们还是有问题的啊。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有点西洋史的一些的我们有一些尝试的话。那么我们都知道巴比伦呢，其实不是从尼布加尼撒开始就已经有了，不止。你还记不记得是巴比伦王打发人去探访西西家，然后西西家一时兴奋，不知道他怎么为什么那么兴奋啊，尤其是因为他15年病好了，这真是好了，所以现在呢很多的人远方就听见了，那么好了，然后他就把他所有的家全部打开。那么结果没有想到，所有整个这个国中的丰富都在敌人的都在巴比伦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后来以赛亚就告诉西西家说，你看以后你的儿子孙就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巴比伦王，所以怎么会说你是金头呢？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不只是尼布加尼撒王是巴比伦王，他的父亲也是啊，然后你再读下去已经有很长远的历史。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它是金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波斯也这样，波斯帝国好长好长的历史，如果大家读西洋史的话，前面虽然枯燥，但是起码很长的一段历史，所以又不对。那怎么能够，怎么能为什么紧接为什么然后是他就接着就接着波斯，就接着这个巴比伦帝国。所以巴比伦跟波斯可能有过几次的几个回合的这个对对这个交手，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就是公元前539年那一次，那一次波斯帝国打败了巴比伦帝国，那就不同了。你看整个的情形就不一样了，所以就特别这个整个的那个故事来龙去脉，就特别是写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所以就是可以说这个就代表神的启示。所以你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你知道这些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所以要解释为什么巴比伦是为什么尼布加尼撒王是很久历史，为什么他是金头？所以如果我们只有第二章不是很清楚，到第七章我们就非常清楚了。意思就是说，你看呢，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这四只兽是从哪里上来？从地中海上来的。所以虽然巴比伦帝国很悠长的历史，但是是尼布加尼撒王第一个巴比伦王把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地中海的，那这个他是第一个，而且呢也是第一个巴比伦王，可以说和可以说最现在呢，这个狮子把这个以色列这只羊含在他的口里。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从海中上来。所以这样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古列将军也是这样，古列将军虽然他以前有很悠长的历史，都代表这个波斯跟还有就是波斯跟马代的历史，可是呢不要忘记，那现在我们知道等到讲到迎凶的时候，他所代表的什么，他所代表是个新的开始。因为什么呢？因为是古列将军第一次把波斯帝国或者马代的势力终于带到了地中海，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看看这个希腊看罗马，那就没有问题了，因为希腊罗马本来就在地中海嘛。你看见吗？希腊半岛，还有希腊根本就在希腊半岛，然后呢罗马根本就是意大利半岛，所以很清楚的，他们根本本来就是在这个整个地中海这个范围。所以现在你看见四只兽从海中上来，我们就很清楚了。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意思就是说这个四个帝国地很明显的是地中海两岸的，一个是东岸的，你看见有有这个巴比伦跟波斯，然后西岸的你看见有希腊跟罗马。所以东边的是代表古时候巴比伦跟波斯的文化，这是算东方的。那西方呢就是所谓西罗的文化。那不要忘记啊，今天我们讲的西方东方，那严格说来呢，那么在圣经里面很明显是以这个地中海来做中心的。所以很清楚，这里所说的四个帝国没有包括印度的，没有包括这个中国，因为他们都不靠近地中海。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一段这个帝国的兴衰史，乃是以巴比伦地中海来做中心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四只兽从海中上来。那我想这一点就应该是很清楚了啊。所以但以理呢很明显的，你读了但以理是第七章，现在我们能确定你讲到这个四个大帝国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到底圣经里面是怎么讲的。那么当然不要忘记了，因为这是但以理所做的梦。我们讲过但以理是个被掳的，所以他严格说来那是俘虏的梦。那么谁是征服者呢？当然尼布加尼撒是征服者。从征服者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是金银铜铁，金碧辉煌，
不错，因为你只要把江山拿下来的话，你看见都是金子堆砌的，都是银子堆砌的。这是如果你从外面来看。所以不要忘记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世界是世界的表面。如果你要看见面子，看见面子的话，这个世界有个面子的。这个世界的面子什么？是金银铜钱。世界的面子就是谁成者为寇，成者为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我们要知道，等到你要把这个世界拿下来以后，大家都是问成果不问手段的。你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因为最后大家只看见成果，大家看不见手段。他从来没有问说到底这个方法对不对，不，你只要把江山拿下来，在历史上根本就是滴答一笔。所以你知道你所看见的这个第二个但以理第二章所看见那个世界都是成功的，都是成功的，所以才在上面，其他都不在上面，看见了。所以很明显的，这是给我们看见世界的面子。但是我们不认识世界的里子，世界有个里子的。那么特别是一个俘虏，当他看见说，这里不只看见四只兽啊，这里四只兽因为从海中上来，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就在地中海的旁边。那么尤其呢是两强，埃及跟亚述，一个是尤法拉底河那边，一个根本就在南边，所以以色列呢根本就夹在这两强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很清楚，等到这些列强起来的时候，但以理以为说我做了俘虏了，所以等于什么？等于以色列人像羊啊，就被含在狮子的口里。但是呢，你所等待的什么？等待的有一天，如今有一天，你看见说巴比伦亡国了，那巴比伦亡国的是不是就代表你自由了呢？没有。所以这里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不只是四只兽，而且当狮子起来以后，然后狮子被打败了，然后熊起来了。但是不是以色列人就自由了？没有。你看见说结果但以理是从巴比伦的王宫然后到波斯的王宫，虽然都在巴比伦。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一种悲哀，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在俘虏的感觉里面。那么不错，对于得胜者，对征服者来讲，他所看见的是金银铜铁。但是对于一个伤心的，对于一个被掳的人来讲，这是根本以色列的伤心，是一个血泪史，是一个亡国的血泪史。不只是，所以当你第一只兽起来了，那是狮子，结果等到熊兴起的时候，结果以色列人就从狮子的口里就转到熊的口里，等一等转到豹的口里，等一等转到不知名的兽的口里。什么时候这件事才了呢？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才能够得着自由呢？所以请记得，这个梦乃是俘虏的梦。我们都知道，今天有人说也许在外太空可以看见唯一的人工的建筑，就是万里长城。那万里长城是面子，现在给我们看见这个，可以说这个代表炎黄的子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就，那么这个成就几乎你到外太空好像都看得见的，那么这个是引以为荣的，这是面子。但是呢，当初万里长城怎么建造起来的？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万里长城能建立起来，是因为它是建筑在许多的枯骨上面的。你只听见秦始皇的笑声，你听不见孟姜女的哭声。所以我们知道说，从表面上来看，那没有错，秦始皇的的确把中国带到一个非常荣耀的情形，中国的秦始皇就像以色列的大卫一样。好，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从里面去看，虽然江山打下来了，但是后面有多少的血，有多少的泪。 所以你如果从征服者的角度去看，当然你所看见的异象是第二章的。但是如果你从一个俘虏的眼光来看，那就是第七章的。那这个时候你看到例子，尤其五十年以后，年轻的时候我们叫年轻的代理看不清楚，现在有了，现在可以说懂得人情世故，现在有了人生的阅历，他经过太多事，他遇见太多人，尤其在埃，尤其在巴比伦王宫里面，经过了五十年的历练，弟兄姊妹，现在他不能不叹一口气。人所看见的是金银铜铁，但是但以理所看见的乃是人堕落以后最丑陋的表现。表现现在你看见不是用人，现在用什么来形容？用兽来形容。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悲哀。这个世界如果你从人的角，外面的角度来看，征服者的角度来看，金碧辉煌。但是如果你从俘虏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看见虽然外面非常的荣耀，但是你如果知道内幕，你如果知道台面底下所有的情形，我们知道到底人是堕落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为什么主耶稣需要来到地上。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的问题是因为制度不够好，不错，你有一个最好的制度，但如果你放在罪人的手里，弟兄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是讲什么人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你想想看，一个好的制度放在罪人的手里，你认为这个世界会好吗？当然不会好的。而且当人堕落的，当人看且向前看，当人贪得无厌的时候，你看见吗？什么原则都没有了。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我们所暴露出来的是什么？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说我们还像人，但是不，你叫人被罪恶辖制的时候，人常常是被沦落到次人的地位。我们这儿有所谓殖民地还次殖民地。那今天人堕落到，你看见神当初创造人，但人今天失败了，人失落了，人犯罪了。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把人类犯罪羞耻的历史，把它真的能够一幕一幕把它拍，然后真的公开播放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看，你就晓得那个情形，你用什么来形容它？所以但以理的观察，但以理神给他所看见的是对的。那个梦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是伤心的以色列的王国的血泪史，这个是第七章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知道现在但以理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个四个要兴起或者有的已经兴起的，他们的特点在哪里。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和第四只兽有关系，所以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你发现呢，对于第四个帝国就琢磨很多。在第二章的时候，你看有十个脚趾头，你猜想这个应该代表十个王，因为你没有明确的解释。但到第七章给我们看见说第四只兽有十个脚，而且后来的解释就是十个脚代表十个王。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应该就清楚了，你在第二章只是猜想，到第七章什么都变成清楚的。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第七章的意象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意象，它是建筑在第二章它所看见的。但是很明显的，圣灵的解释加深了，而且现在里面有一些话，有些讯息我们要弄清楚。所以读这一章要小心，我常常觉得我们读圣经很忽略，就随便让它过去了。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一章圣经，你就发现里面所描写的非常的细腻，那么的的确确非常的细腻。那么然后呢，圣灵有一个重点的，那么这个重点呢是一直把用全章一直写到28节。那么然后但以理告诉我们说，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那第一次但以理看见异象在第二章不是这样，那现在不同了。现在当他真的看见事情的真相的时候， 真的将来所要发生，将来虽然表面上有金银铜铁，表面上有政治板块，有一块叫做波斯大帝国，有一块叫做希腊大帝国，但是背后我们知道有一些意思，有一些意义的。为什么神把这预言给我们？一定有他的目的的。所以你看第七章跟第八章这两，第一个意象，第八章第二个意象。那么第一个意象呢，战役里是心中惊惶，脸色改变。但是第二个意象，他说我战役里昏迷不醒，病了数日。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第一个意象跟第二个意象很重要。因为但以理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但以理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能感觉神所感觉的。所以我们要能够进到这个但以理的感觉里面，我们才能够把这两章圣经把它读明白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的把这个几个兽啊稍微看一下啊，因为虽然表面上我们说过这个是相对的，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我们知道是加上去，很明显是可以说是加上去的。那么对于把这个四只兽呢会写得更清楚，不过不要忘记，基本上表面上很体面，表面上是丰功伟业，但是呢从但以理的角度，你看每一个兽上来的时候，它都代表非常残暴的一面，凶残的一面，可怕的一面。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在一个属灵的眼光，在一个真正与神同行的眼光，你看它的价值，它的看法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要紧。我常常觉得就这今天对我们今天的应用应该也是很清楚的，否则的话我们不小心人生很短，短短的几年，我们不小心我们就走差了路了。好，那么现在首先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狮子，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那么这个很明显，明明是指着波斯帝国来说的。对比巴比伦帝国来说，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哈到英国去，特别到这个就是大英博物馆，你就会发现呢，那里有一馆是巴比伦馆，有一个馆是亚述馆。那么你就会看见那里面很清楚，从考古里面挖出来的，你挖出来的。那在古时候，你要特别在巴比伦，都是用狮子来代表，而且这个狮子呢，一定是有翅膀。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大英博物馆在考出土的一些资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么所以呢，这里说这个第一个头一个呢像狮子，有鹰的翅膀。狮子是百兽之王，鹰呢是百鸟之王。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就特别给我们看见第一只，给我们看见那个金头啊。所以特别给我们看见巴比伦。所以你看见狮子是跑得快的，然后老鹰是飞得快的。所以这个可以说在四只兽，在四个大帝国里面毫无问题，巴比伦是金头。他说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就被拔去。因为但以理不是对尼布加尼撒王说，你就是那个金头。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当他正在巴比伦观看他自己空中花园也好，或者是整个的大巴比伦，那么那是他最得意的时候。但是就在他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神经错乱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兽的翅膀就被拔去了。那是指着这个来说的，很清楚就被拔去了。因为尼布加尼撒王的经历最能代表这个金头的那个经历。所以呢，是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就被拔去。所以这个很明显是应验，是讲到这个但以理书第四章。然后兽呢就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的心。那么前面是讲到他被废去，后面就讲的后来是因为他神经恢复了，所以他从地上就得立起来，然后就用两脚站立，然后就像人一样 现在又恢复到像人了。当他一恢复到像人，又得了人心，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他神经错乱以后，那么果然他不再像从前一样兽性大发。现在你看见说，因为到底他看见神，这个他认识了那一位真神，他行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所以当尼布加尼撒经过了这些经历以后，那么现在呢，你看见特别当他起来称赞那位当他起来这个歌颂称赞称颂那个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巴比伦，你看见尼布加尼撒王最像人了。你知道尼禄讲过一句话，因为尼禄啊，他后来不是你记不记得这个有罗马大火啊什么的，他不满意他重建的王宫，所以后来他就盖了一个皇宫，这个皇宫真是黄金宫啊，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有一英里长啊，你如果进门的时候，那个两边那个树叶都是金子做的。然后呢，他有一个很这个，到现在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其实你到罗马应该还是看得见，有能看见一部分，有一个大厅，那个大厅上面呢是他们的可以说是他们国宴的地方。然后呢，这个上面的整个的天花板是转的，这个转动的时候呢，随时啊那个有花的香啊能够飘下来，然后他们在那里进行国宴。所以等到这个盖好了以后啊，尼禄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终于现在可以做人了，我现在吃东西或者怎样，我像一个人了，你懂那个意思吗？所以他觉得现在才是人，他从前过日子都不是像人的日子。但是要记得，对于尼布加尼撒王来讲，他最像人的时候就是他开口赞美神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第七章第一个讲到这个狮子从海中上来的时候，那很明显的，这个和尼布加尼撒王的故事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就能明白但以理书第七章。所以你看在这里啊，这个但以理这个意象比第二章的那个看见的意象要稍微多一点啊，多了一些的形容。然后第二只兽，那么第二只兽呢是熊，就是第二兽庞跨而坐，口齿内郁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那么这个是第二只兽，那么第二只兽呢是一只大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它庞跨而坐，庞跨而坐的就是说，庞跨而坐就是表示它庞跨而坐就是一个腿高一点，一个腿低一点，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指着什么呢？就指着这个波斯跟马代说的啊，因为当然现在波斯的姿势要高一点，马代姿势稍微低一点，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当他庞跨而坐的时候，他就开始进行侵略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熊呢很快就要采取行动。那么然后他口齿的内郁着三根的肋骨，那么这就指的那个时候的利迪亚其实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一下子他就席卷了这个土耳其，就是吕地亚。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还有就是埃及，那么埃及还有一个就是巴比伦，所以三根的这个肋骨呢含在他的口里面啊。所以那么这个就是所以应验在波斯帝国身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熊大家都知道，尤其和他们后面的豹比起来，豹速度很快的，因为豹根本是猫类嘛，所以速度很快。熊就不一样，大家都知道我们讲的一个人讲到熊的时候他动作慢。不过熊有一个特点呢，它这个面积很大，就重量是个重量级的东西动物，对不对？所以这个熊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攻势都是压倒式的，你如果在它面前呢，你就给它压倒了，所以它完全是压倒式的。那么它怎么压倒式的呢？你如果读历史你就会很清楚了。这个 波斯这个波斯帝国打仗的打胜仗的，他都是用人海战术的，他完全靠人海战术。所以很多很多人一来，你的人一少啊，你就发打打败仗。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后来希腊亚历山大能够把波斯帝国打败，都是以寡敌众啊，不要忘记。你一人海一来，那像狗熊一样，一下把你压倒了，吓也把你吓坏了。但是现在呢，你看见这个带这个你这个你就看见这个亚历山大，你看见他知道怎么对付他，只用32000人，在12年之内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波斯帝国跟希腊帝国到底他们不同在哪里。那我举个例子，这个亚哈睡鲁，你知道亚哈睡鲁是谁吗？就是这个以斯帖的那个主角，你记得吗？就是他的皇后就是以斯帖。那其实啊，你如果读以斯帖记啊，你觉得亚哈睡鲁不光是暴君，而且是昏君啊，这是印象。但是你没有想到啊，在所有这个亚哈所有的波斯王里面呢，到了他那个时候是最富有的。所以你记不得一个国宴是180天呢、啊。我常常想着180天到底菜色是什么菜色，怎么会吃180天呢？很稀奇。所以这代表他国中的丰富，而且他是从古时一直到什么到印度。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他我这个历史家记载亚哈睡鲁，他不大记载以斯帖那一部分。他就告诉他就很勇敢去攻希腊，他勇敢去攻希腊。那么结果没有想到啊，后来打败了。后来就在你记不记得保罗啊，他不是出去环游布道的时候，第一次环游布道，第一个登陆的岛就是居比路岛嘛，就是 Cyprus 嘛，塞浦路斯。而在萨拉米在那个地方登陆的，你记得吗？这个是一边在这边进去，然后后来他又转到亚弗。那么就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亚哈睡鲁后来打了败仗。不过在他打了败仗以前呢，他调动各国各方的军队把他们调来，所以一来都不知道有多少。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呢，这亚哈睡鲁啊，他就设立一个宝座在山上。那你知道这个波斯国有一个特点，波斯王啊有一个特点，他们对于宝座非常着迷的，他不管到什么地方一定坐在宝座上。那当然在皇宫里面坐在宝座上没有问题了，他旅行的时候啊，也要坐在宝座上。那最糟糕就打仗的时候也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完全是什么？完全是这个目标嘛。所以这就是亚哈睡鲁，不要忘记，亚哈睡鲁就是，所以圣经用亚哈睡鲁代表我们这个人呢、啊，你看见吗？很清楚啊，我们把我们的戒指给了哈曼，就是给了肉体嘛。所以亚哈睡鲁就是我们呢、啊，所以我们就是昏君也是暴君呢、啊。那么而且喜欢坐在宝座上嘛，都就这样啊。那么好了。那么结果他喜欢这宝座，那么每一个你知道所有的波斯帝国他们的特点就是皇帝喜欢这宝座，所以他们不管在哪里都有宝座。那现在要去打仗了，打仗怎么办呢？结果他在一个山丘上面，他就把他的宝座就设立在那里，他就阅兵啊。有多少的军队经过他那里，100万的军队经过他那里，他阅了一天的兵。所以你就知道一天的兵，而且就这样子。然后呢，真正有一次去打仗的时候，他花了多少的他这个多少大军去打仗呢？是260万，260万还是打仗的，还有260万是跟随拿什么水桶啊什么这些东西。所以一下子呢，也来个260万，从几个国家调来的呢？从49个国家调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波斯怎样是像熊，一切都是压倒式的。所以我不管我的技术不技术，我的人一来了你就非输不可。我这个子一摆，那个熊一摆，你一看他这个人就昏倒了嘛，已经就没有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熊，这就是第二。所以现在我们，所以而且呢他吞吃多肉，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用这个来形容这个波斯大帝国是再恰切不过了。那么然后第三个，他说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那豹大家都知道速度非常快的。那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有纹的。 那么这个和希腊也刚好是相符合的，因为你知道亚历山大他一直有一个梦，他的梦就是希望有一天东方跟西方能够合在一起。所以当他去征服东方，征服波斯的时候，他的梦跟他老师不一样，他跟老师梦不一样，他真的希望有一天这个东方西方能够融合在一起。所以他征服波斯大帝国，他的意思虽然他把东方征服了，但最后的结果他希望个大和解。他最后的希望是什么？就希望说东方西方能够是一个。所以他自己做了榜样，他娶了波斯的女子，这是第一。第二，他总共32000个士兵，他要求其中的10000个士兵娶10000个波斯女子。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表示说现在东方西方真的合一了，这是他要做的梦。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梦从来没有实现过，倒是有另外一个人实现了，那就是保罗。你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希利尼人也没有化外，没有东方的也没有西方的，在基督里面那真的是一个。所以不要忘记亚历山大有一个很好的梦，所以你看见他可以把黑的白的他可以纹在一起，跟我们在一起揉在一起，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豹的特点。那么还有呢，他背上啊有鸟的4个翅膀，所以你看一面他是跑得快，另一面再加上也飞得快，当然这个不如老鹰那么快，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已经很快。所以在12年之内他就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当他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他就在帐篷里面就哭起来了。那么将军很惊讶，你为什么要哭呢？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你看这是亚历山大。那么不要忘记后来有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那是保罗。保罗他在希腊那一带把福音传完了以后，他说从此以后再没有可以传的地方了，所以他说他去罗马去。所以世界上最少有两个人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你要知道亚历山大他的确是那个经过12年就把那个时候的世界把它拿下来了。但是我再说他特点在什么地方，特点就是他只有三万多的军队。那么当你面对2260万的时候，后面再加上跟班的260万，那弟兄姊妹这个仗根本不要打了。但是你看他能够打胜仗。那么亚历山大能够建立帝国和他的父亲腓立比有关系。你知道你如果去过腓立比你就知道，现在腓立比已经变成废墟了。不过腓立比附近有一座山是金山，真的是金子，是金山。所以腓立比呢就是靠着那个金山他就统一了希腊帝国，然后就用那个金子就支援他的儿子征服全世界。所以希腊帝国是用金子打造出来的。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希腊去，尤其到亚历山大的故乡，那么你去看他的皇冠，他的父亲啊什么的皇冠啊什么的，那真是非常非常惊讶的。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那么现在等一等哈，你就知道我们现在虽然是好像讲世界大事啊，讲政治不同的版，慢慢你就知道说这个和福音有关系，慢慢你就知道说和基督做人类的救主有关系，你就发现说事实上暗中呢神已经布局了，借着政治的版图你看见一切为着福音。那么这个我想我们等一等再去看它。但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先把这几个兽呢把它稍微的讲清楚一点。那么好，这是第一，他又得了权柄。然后其后呢，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那么这个很明显，四只兽里面前面三个是一类，那么第四个是另成一类。所以你看他这里特别讲到，且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所以可见一个新的起头。你看了吗？在四只兽里面，那么现在呢你看见这个但以理对于这只兽是另眼相看，因为后面他想知道这个第四只兽的真情。因为到了第四只兽，你看见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资料呢就是第二章里面没有的，所以现在你要把这个通通放在一起，我们才会对这个预言才会清楚。
然后呢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那重在大有力量，那么有大铁牙，这个真的铁牙，这不是假牙，我们普通装的铁牙是假的，金牙也是假的，它是真的大铁牙，所以这个刚好和第四个大帝国是铁的部分刚好怎么样遥遥相对的，然后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那很清楚这是第四只兽。那么我们知道第四只兽如果根据第但以理书第九章，很明显指的罗马帝国说，那么今天早晨我们稍微看可能比罗马帝国要多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同样的他们都是铁碗，都是用铁碗，就是说手碗的铁的手碗，然后呢大有力量，然后呢用脚践踏，而且不光这样啊，我们在这里读的时候还只读到铁牙，但是事实上呢如果再读下去它铜爪，这里没有讲它这个铜爪，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个情形底下没有人可以说所向无敌。所以这只兽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名字，也既不是狮子也不是熊也不是豹，所以是个不知名的兽。有一个印象就是说这个兽的特点就是它满嘴铁牙，然后满手满脚都是铜爪，那么在这种情况很可极其可怕，而且非常强壮，大有力量，大有力量。那么大家都知道罗马的武器很多都是铁的，连那个军装都是铁的，那么这个什么怎么讲，这个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就是希腊铜的不是吗，希腊打仗喜欢用盾牌，都是铜的铜的盾牌，铜的盾牌，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然后呢现在讲到第四只兽的时候，不知名兽的时候，那么多了一些就是比第二章看得更清楚了。他说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到底大不相同在哪里，大不相同，所以一定要弄清楚在四个帝国里面罗马帝国最不一样，和前面三个都不一样，所以很明显圣经已经把它特别的标出来了，但以理也特别提醒我们注意是大不相同。那大不相同在哪里呢，他头有十角，所以这个他的头上有十个角。那我转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那么先前的角中呢，就是十个角里面有三个角在这个角前呢连根被他拔出来，那意思就是说被他征服了。那么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说但以理先把那个异象他所看见的先给我们看，那下面当然需要解释了，因为前面的四个已经你如果根据第二章的话大概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如果你要看得再更清楚的话，现在但以理需要别人来为他解释，所以等一等你看见说就开始有解释了。那么然后接着第九章呢就讲这只兽的命运是什么，就是第四只兽的命运是什么？那你读下去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就是最后被放在火湖里面，在火湖里面焚烧。那么这是启示录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那么讲到这个的时候呢，特别讲到宝座。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天堂，讲到天上的宝座，没有几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地方。而且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你发现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可以说主要的很重要的根据就根据这里的，所以讲到我们的神是坐在亘古他坐在宝座上，上面坐的是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等等等等，然后在他面前势力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然后案卷都打开了。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只兽啊，一直要到什么时候，一直要到最后我们的神要审判了，他把案卷打开了，那很清楚的。所以这个第四只兽呢，是一直第四个帝国是一直到什么，要到最后这个神审判的时候。所以如果这样来说的话，可见罗马没有走入历史，不错，罗马是走入历史了，但是呢如果第四只兽或者第四个帝国第四个铁的部分代表罗马帝国的话，
但你从这一节圣经你就知道说，这只兽一直活，活到什么时候？活到审判的时候。所以可见末日的时候这只兽还在那里。那这什么意思？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罗马帝国一定要复兴的嘛，因为罗马帝国已经走入历史了。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管辖底下，他再回来的时候根据这一段圣经，那应该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底下。所以很清楚罗马帝国是一定要复兴的，如果你仔细从这一段圣经来看就清楚了。然后再加上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那么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但以理的兽很多的都已经走入历史了，但是现在呢又出现了，但以理那时候出现，现在又出现了，而且你第一眼看就像第四只兽一样。那么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那么这只兽如果代表敌基督的国的话，那就知道将来敌基督国是怎样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要解释启示录十三章那个基础是什么，基础是但以理书第七章，这里面有几个解经的定律你一定要抓住，然后呢你就能明白但以理书启示录第十三章。好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不要忘记啊，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你看这又是个新的起头。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如果没有这一句话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就是指的到末日的时候，到了审判的时候，然后呢到了审判的时候，然后呢给我们看见这个，到了审判的时候，然后给我们看见说，诶，人子驾云而来。其实不是的，你如果好好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你看见十五三节是个新的起头。这什么意思？这是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要来的这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人子的国，因为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看见一位像人子，然后最后呢他说得了权柄荣耀和国度，所以他得着一个国度，而且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第七章前面有四只兽，然后后面有一个国是第五个国，这个第五个国所以是个新的起头嘛，所以很明显在这里是新的开始嘛。那么讲到新的开始的时候，那你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是人子的国。那么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一段圣经到底讲什么，到底形容什么？但是首先你要记得，它应该是跟但以理书第二章是遥遥相对的。但以理书第二章是金银铜铁，然后石头砸在那个脚上，然后另立一个国，那个国就是天国，很清楚的。那么现在这个国呢是人子的国，那么不要忘记石头跟金银铜铁是对比的，形成对比，人子的国跟兽的国也是形成对比，所以这是第五个国度。那等一等我们要分析这个国度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如果仔细读但以理书，你看你一面又很像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所说第五个国，但是有一点的不同，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和国度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许多人读到这里就糊涂了，就觉得都差不多，所以等到你到马太福音就读不懂了，到了四福音你就读不懂。所以四福音如果要懂的话，有些地方呢那个结是怎么打开的，你但以理书第七章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么首先我们要提的就是它的对比啊，乃是人和兽的对比。意思就是说，虽然表面上那是人的国，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但是其实每一个国你所代表的，根据但以理根据圣灵所给我们看见，如果你看他的理智的话，那就是那个表现乃是人堕落以后非常丑陋的表现，那就是兽所代表的残忍啊、凶暴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些国度里面不是没有好东西，有，我们说过了，今天在罗马帝国里面，他讲律法，他讲保障人权，他知道人不可以滥用他的权，虽然根据国家法律你应该可以走一里路替国家，或者拿一些包裹啊，或者拿一些重量啊，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呢根据罗马的法律你最多只能够走一里，到了一里以后你可以拒绝拿的，你的人权受到保护的。 所以从一面来看，弟兄姊妹，你很明显的人权受到保障。但另一面，等到在罗马竞技场上，等到你看见所有这个看所有你这个斗剑的人，你知道吗？然后斗了赢了，这个把对方打败了，那么现在就是最后要不要把他一剑刺下去？那这是全场的人，你看那个时候热血沸腾啊，都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让他死，回戏。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时候人的什么都表现出来了。你从律法来讲没有错，那你看很多地方很像很好，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都是台面上的。真正台面下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自私自利。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的国度，不管外面讲的光冕堂皇，美国也是个例子啊。美国好像你严格说来，你好像看不见种族歧视，那是你在台面上，台面下你没有看见，如此而已。所以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为什么美国人需要听福音，全世界都需要听福音，我们需要把福音传到全世界，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你看见吗？世界上有人的国，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但如果你能够用透视的眼光来看他的理智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对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你还愿意把你整个人，你明明在一个银行要倒了，结果你还把这钱往里面送吗？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就看见这里面有一个，这里面很明显的怎么办呢？那个答案在哪里？神要兴起另外一个国，那这个国就不同了。这个国是人子的国，我已经讲过了，在希伯来文里面，现在是用两个名词来形容一件事情。比方说，我说过忧愁之子，他忧愁之子什么意思？忧愁之子不是忧愁生的儿子，不是。忧愁之子就是说，这个人是个忧愁的人，忧愁的人。然后安慰之子就什么意思？这个人是常常安慰别人的人。那人子什么意思？他是人的人，这个人才像人，这个人才是根据神永远旨意的。所以首先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第一个人失败了，第一个人受试探完全瓦解了，你看第二个人他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他完全得胜了。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完完全全的人上人，合乎神心意的人子。所以主耶稣不光是神子，他也是人子。所以现在你清楚吗？现在有一个国度，是谁建立这个国度的？是我们的主，是我们人类的救主。那弟兄姊妹，在这个国度里面，你才真正开始做人，你的人权才真正得到保障，你的女权才真正得到保障。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人被罪脱去，被罪牵引，被跟着罪的时候，他外面都可以讲得很好很好听，但是弟兄姊妹，等到发飙的时候，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可以看见说，这个就是你在巴比伦帝国所看见的，你在波斯帝国所看见，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有一个国，这个你在这个国度里面，弟兄们，每一个人都真正想到绝对的人权，完全的人权，每一个人都像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所要得着的国度。那么好了，如果这样，你和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那个石头，就大磐石，最后打碎了建立的国，如果你一对比的话，那么现在你也许就会想到说，诶，那么这个是不是表示说，这个人子的国就是那个天国，就是将来的弥赛亚国呢？是不是这些要等到最后然后才能实现呢？所以不要忘记，在这里有一件事，有两个点很重要。所以第一，你看第十七节他怎么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所以非常稀奇啊，这里告诉我们四只兽是什么？是四个大王，你明白吗？是四个大王。但是呢，这你看很清楚，我们 本来我们跟第二章一对比，我们觉得这四只兽应该四个王，四个国嘛，很清楚。第一个巴比伦帝国，我们刚才讲了半天，一个国一个国的讲的嘛。那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读23节的话，那势力者这样说，这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所以这个没错，我们猜对了。而且呢，和其他的国和一切的国大不相同，和其他三国大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兽，每一只兽都代表国，这个没有错。但这里有一点是第二章没有的，就是这四只兽同时代表四个将要兴起的王，而这几个王呢是能够代表这些国的，明白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清楚。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点明白清楚了，你找到一个很重要解经的定律，就是说你讲的兽的时候，根据但以理书的原则，一面根据这里的解释，这不是但以理的解释，但以理是别人告诉他怎么解释的，那就是天使告诉他怎么解释，所以这是解释的定律，但以理不随便解释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四只兽代表四个帝国，但这个四只兽也代表四个王，能够代表那个四个帝国的，这个很清楚的。所以你运用这个原则，你读到启示录13章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你读到13章那个兽从海中上来，那不要忘记那个兽从海中上来，那个整个的思想是连着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我们不说这两个是彼此解释的。所以如果第七章那个兽指着国来说，那就是指着将来敌基督的国要出来的，但是等一等你发现那个兽又指着敌基督来说的，那你说这个不是矛盾？没有矛盾，跟这里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这个敌基督的敌基督就是那个第四个帝国最后的一个皇帝，所以现在不要忘记，等到将不是讲历史的，讲到将来在主要回来以前，那最能够代表这个敌基督的国的当然是敌基督。所以你看见当你读到启示录，它两个互相就是有的时候它可以切换的，那么这里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一点我想第一我们要把它记住了。那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我请大家仔细来注意读13节这一段圣经，你说这一段到底讲什么？我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如果你懂得新约里面彼得的话和约翰的话，你知道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父神将他右手高举，然后他升到天上，你记不记得？然后呢，羔羊在宝座中站立，然后最后他得着国度，然后根据这个诗篇第二篇，神就以地级来做他的来做他的奖赏，以地级做他的赏赐。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他手里拿的就是宇宙的地契，那么就是那个契印所代表的。那不止如此，他从父神那领受了圣灵，然后就浇灌下来。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使徒仔细读启示录第五章的话，那很第五章所给你看见的那个情形是什么？就是主刚刚升天的情形。然后呢，你看见那个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大的典礼一样。然后我们的主呢，他从父那里就得着这个国度和荣耀。然后下面就是哈利路亚 chorus， 下面你看天使千千万万，还有受造之物都在那说阿们。所以不要忘记，那是我们的主最荣耀的一刻。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什么时候得着荣耀、得着国度的？当然他升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当他升天的时候，这个所有的门徒都是望眼，都是跟着他，这个眼睛都是跟着我们主，他的身体缓缓上升。然后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云彩就把他遮住了，然后就看不见。然后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那弟兄姊妹，约翰根本没有看见这一个。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到底他怎么到宝座上？我要问弟兄姊妹，彼得是根据什么说那段话的？彼得自己不能编的。 彼得所得的启示乃是神把已经在旧约所说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地读圣经，你就知道说，对于约翰来讲，他最大的遗憾就是那个云彩把我们的主遮住了，他看不见以后主升天以后的情形，他不知道。那么有两个见证人，那个讲了一件穿白衣服的，不一定是天使。我们普通一讲白衣服一定天使，其实在医院里面护士都穿白衣服，所以我们读圣经千万不要沾光礼的，那是两个见证人。那个两个见证人告诉门徒说，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样，也怎么样回来。他怎么升上去的？从橄榄山升到云端看得见，从云端到宝座就看不见。他怎么回来也这样，他从先是从宝座到云端是秘密的来，像贼一样的来。如果贼来了，这个没有一个贼来先通知你的，而且贼来都偷好东西。如果贼来偷垃圾，我希望他天天来。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回来，当然把他的珠宝、把教会偷去的嘛。那不光如此，然后呢，他就带着众圣徒从云端就到了橄榄山。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对于当约翰听见那个见证以后，很清楚是两段的，但是他一直是那个云彩把它遮住了。所以一直等到他写启示录，他一直有一个心中有一团的谜解不开。他听说我们的主到天上，但是他没有看见。所以后来等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整个启示录的那个架构和蓝图，就是根据那个两个见证人所讲的。然后这个约翰给我们看见他怎么从云端升到天上。先是进到圣所，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然后四章就到了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整个升天的过程好像拍电影一样，好像拍录影一样。约翰终于看见了。为什么？因为约翰多少年他心中有一个遗憾，他祷告，他寻求，最后呢神终于把那个幕门解开了。所以他写约翰启示第一节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这个启示他们不是有了？你如果读约翰福音，不是有启示了吗？不，那个启示是讲的云端这一面，你看见这约翰福音云端的那一面是什么？是约翰的启示录。那现在有一个问题，约翰也好，彼得也好，他怎么知道主已经升到天上，而且神叫他升为至高，然后彼得保罗也能够说他升到至高，然后呢万膝无不屈膝， 万口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那弟兄姊妹，那个场面那个情景是怎么知道的？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神的话乃是根据他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现在很清楚，前面讲到一个宝座在上面，有一个坐在亘古的，那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启示录第四章。然后这一段讲到有一位人子带着天云而来，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带着天云回来啊？不是啊，你看见那朵云彩，约翰记得很清楚，但是他只知道橄榄上到云端那一段他看见了，但是云端到宝座谁看见了？但以理看见了。但以理拿着时间的望远镜，他虽然不明白，拿着时间的望远镜，他往前看，往前看，哎，结果他看见有一个人子。那不要忘记，他不是裂天而降，不是我们等了吧？所以这一段不是讲到他回来，这一段不是讲到他最后啊，不是啊，这个乃是指着五旬节，他从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弟兄姊妹，根据时间的望远镜，但以理看见什么？看见了。这个谁？约翰所没有看，约翰只看见橄榄上到云端，但是从云端到宝座那一段录影谁拍下来的？是但以理拍下来的。所以但以理告诉我们说，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那这个讲话这个观察这个人录影这个人是站在宝座的附近，然后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这不是升天是什么？这当然升天的图画嘛。所以如果你讲到升天的预言，最清楚的而且是约翰看不见的是这一段。所以为什么彼得敢讲那段话？为什么彼得敢讲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段话？他的根据在哪里？根据当然是指着这一段圣经来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被引到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什么？权柄、荣耀、国度，然后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我们今天不是各国各方各国各族里面的一部分的人吗？因此这个缘故，我们现在开始侍奉他了。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够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第五个国，人子的国，这里所讲的国，主什么时候得到的？是五旬节的时候，在升天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一下，他得到了这个国。所以不要忘记五旬节那一天，不光教会诞生，五旬节是天国开国的那一天。我们说开国纪念日，弟兄姊妹，开国那一天是哪一天呢？我们讲的天国，起头讲天国近了，那么只有天国的王，没有百姓。所以主耶稣也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为什么？主耶稣预备百姓，天国预备百姓，然后弟兄姊妹有许多人跟随他，然后呢，最后你看见吗？有，但他向500个弟兄显现，然后500个弟兄有的还有问题，所以剩下只剩下120个人，他们聚在耶路撒冷。那么聚在耶路撒冷，结果圣灵降下来，把他们浸成功，做一个身体。那弟兄姊妹，现在天终于可以掌权了。现在在耶路撒冷这120个人，因着他们从上头生，他们的律法乃是属天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天国终于在耶路撒冷找到桥头堡。然后慢慢的3120个人，然后是8120人，然后是几万人。弟兄姊妹，你看天国终于在什么？天国终于在这个耶路撒冷实现了。所以弟兄姊妹，天国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啊。但是我们要问，天国是什么时候开国的？很清楚，是因为主升天了，所以弟兄姊妹，那天国就开始。所以今天的天国是在哪里找得到？在教会里面找到的。因为天国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的。当我们顺服他，当我们愿意做顺命的儿女，弟兄姊妹，你看这里像天堂，天，你不必要到天堂去找天堂，在这里一般弟兄姊妹你就找到了天堂。因为在这里有天的粮食，天的供应，有天的律法，有天的管制，有天的约束，也有天的享受。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什么叫天国？什么时候才是人间天堂呢？这个世界，你看这个所有的国度就像前面所形容的，但是这个国度是不同的。所以拿破仑讲过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我和查理曼大帝，我们是用枪和炮得着这个世界。他说我们的主耶稣乃是用爱征服了我们每一个，因为十字架的旗帜征服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维多利亚女王曾经说，她如果主耶稣今天回来的话，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投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如果根据犹太人，天国是要等到最后，等到末日，等到那块石头砸在脚上面。但是不，弥赛亚国，人子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国是什么叫天国？天国就是弥赛亚什么时候来。所以现在你对弥赛亚的天国可以下定义了，因为天国就是弥赛亚国。对犹太人来讲，弥赛亚到现在还没有来，所以天国在将来。对我们来讲，2000年前天已经开始掌权了，主耶稣已经来了。所以天国在圣经里面指的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一直到千年国完了，这一段乃是神国里面的天国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今天你没有看见这一部分的话，你以为说主耶稣一定要等等等等到有一天石头砸在脚底下，然后主耶稣回来进到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登基，我们说好了，感谢主，他的确是雅各家的王，他坐在大卫宝座一直到永远远。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你所看见的不叫做国度的奥秘，在旧约犹太人他们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是国度的奥秘？为什么是天国的奥秘？我们的主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指的门徒说的，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听见了。旧约的义人和先知想知道看见你们所看见的，可没有看见。为什么？他们最多看见将来弥赛亚国要降临，他们知道那叫弥赛亚国。 但是不要忘记，同样是天国的一部分。天国是将来的，也是现在的。为什么？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所以天国是将来的。但是天国已经在这里，因为主耶稣已经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你比较第二章跟第七章的时候，同样是讲到天国，第二章是讲到将来的，但是第七章那里所讲的得的国度，第五个国度是什么时候得着的？是在主耶稣回来的。所以主耶稣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不要忘记所建立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人中人，应该人上人。你得救以后，不要忘记你要是更好的父亲，更好的母亲，更好的上司，更好的下属。所以神成为人，是叫人成为人上人，人中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不要忘记，我们的主的国乃是人的人的国，和兽的国刚好是相反的。在世界里面，因为被罪恶污染的缘故，但是现在因着主耶稣的救恩，感谢主，今天我们与罪恶与世界没有什么相干。所以因着我们被洁净，因着我们被释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现在我们不再表现那种可怕狰狞可怕的那个样子，不，现在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谦卑和温柔充满我们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怎样做罪人的朋友，我们也能做罪人的朋友，我们能把福音送给他们。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这个国度其实呢已经出现，它是第五个国。好，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现在为什么圣经讲到这四只兽乃是四个王将要在世上兴起？不要忘记啊，这是特别要兴起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几个王是很特别的，而这四个王兴起的时候能代表这四个国度。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这是圣灵所启示的，他一定要把名字告诉我们，如果他把的名字都告诉我了，我们以后那就很清楚，一定这四个，一定这四个。那第一个很清楚，我们已经看过是尼布加尼撒，第二个是古列，是不是？第三个是亚历山大，就是那个大脚，很清楚。第四个，你看啊，如果这个四个名字都出现了，四个王都兴起了，那下面一个诞生的，下面一个出现的那个王，一定是第五个。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第四个王那个名字叫什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亚该撒，该撒就是皇帝的意思，该撒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到了新约，感谢，所以我在说你旧约根本但以理是封闭的，现在你需要到了末时，到了新约的时候，现在可以解开了。怎么知道？因为第四个王兴起，那个名字告诉我们了。那个名字是什么？是亚古斯都。你们去读圣，你们去读历史，亚古斯都是真正能代表罗马帝国的。为什么？因为他替罗马帝国带来了最少200年的和平，因着200年的和平，所以他们大兴土木，条条大路通罗马。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了吗？这尼布加利撒王肯定代表巴比伦，古列王肯定代表波斯帝国，亚历山大肯定代表希腊大帝国，亚古斯都大家都同意的是代表罗马帝国。好了，四个王已经兴起了，第五个王呢？下面就在这一节圣经下面第二节，这是居利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然后下面就是玛利亚的故事，然后接着我们知道主耶稣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他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如果这个基督就是以色列人所说的弥赛亚的基督的话，他的拳头应该比罗马的帝国的拳头更大，他应该是很有力量的。他怎么降生在马槽？而且如果你要找到主基督的话，你怎么找到？他有个记号的，有一个婴孩躺在马槽里用布包着，那就是记号了。 所以弟兄姊妹，犹太人所以为的弥赛亚，他的拳头一定要比罗马帝国更大，然后呢把罗马帝国推翻，那么他一定是弥赛亚了。他没有想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不只是降生在马槽，他没有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反而被罗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他做了我们的救主，因为这个缘故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这个缘故他升到天上。约翰只能看见到云端，是但以理看见云端以后怎么样被引到宝座前，他得着国度荣耀权柄，他的国永不败坏。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明白的给我们看，这就是主基督。不要忘记，如果主基督不是王还是谁？而今天主耶稣已经来，他就是那个弥赛亚王，就是弥赛亚。所以从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见说不错，四个兽对应四部分，金银铜铁，第五个国对应第五个国，石头对应人子的国。但是比这个更深一点，读第二章，那个天国是将来的天国，没有错。那到了第七章给我们看见，这里的天国是2000年主耶稣已经来升天的时候主就得着国。所以这个奥秘犹太人不明白的，这个奥秘是旧约的先知跟义人他们不懂。所以主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他们的眼睛有问题。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有白内障？很简单，你拿这个给他看，你说这个到底是两个，这里有几个指头，他说一定是一个，两个看着一个。你知道吗？现在所有的犹太人，所有这些不懂得奥秘的人，天国奥秘的人，你给他看，你说主耶稣弥赛亚来过几次，他说是来一次，还没有来。但是你问基督徒几次啊，我们小朋友都回答对不对？两次。那么好了，证明你没有白内障嘛。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你的眼睛是有福的，你的耳朵是有福的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所谓天国的奥秘没有什么奥秘嘛，已经解开了嘛，我们主已经来了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马太福音读不懂，为什么读四福音读不懂，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没有把国度弄清楚嘛。我们每次想的国度都讲的第二章嘛，讲的天国嘛，都是讲的最后嘛。那如果讲到最后的话，那当然没有错啊。所以你记不得施洗约翰给人印象就这个印象啊，这个斧头已经在什么，在树上了，那现在要审判了，所以你们要赶快悔改，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用的话都是很重很重的话。但是问题就是你问主耶稣什么叫天国，他说天国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人出去撒种，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说个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流泪撒种的。有的在哪里？有的在路旁，有的在荆棘里，有的在豪土里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主耶稣为什么花这么多功夫啊？如果国度就是像以色列人所想的将来的话，那他可以用铁杖拐向万国，你哪个人不可以不信耶稣？不可能啊。所以我常常讲，为什么今天这么麻烦？最简单办法，干脆神派遣天使，就在这个整个台北上空大声的喊叫，你们要信耶稣，你们不信耶稣肚子痛三天。那么你们只要信完，你们一信耶稣肚子就不痛了。那么弟兄姊妹，我想大家通通信了嘛。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国度，这是弥赛亚国，这是将来的国度啊。主耶稣回来是要这样做，但是今天他用爱来征服，他劝我们的。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安提阿巴那个，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受审的，他们就说你们这样劝一劝我就相信了。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劝呢？我们不是用枪顶着你非信耶稣不可，我们是苦苦劝你，希望能信耶稣。所以连你看见吗？那个你这个福音一传，这个一落在种子里面，只有四分之一结果结果子啊，100个人就25个人。如果弥赛亚来了，用铁杖管辖王，100个是100个，怎么100个是25个呢？这个效率太差了吧。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国度啊，这是天国啊。所以你看，天国的特点是爱呀，天国的特点是劝说啊。所以不要忘记，所以等到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你只有在这个对比底下，你才知道天国是怎么回事。所以感谢主，简单的来说，天国就是天掌权。我们的主第一次来，天国已经开始了。然后天国的实际在哪里？就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天国是今天的，天国也是将来的。看上去矛盾，其实不矛盾。 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将来的，第七章呢给我们看见现在的，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将来一个公开的彰显，大家都看见的确有一个公义的国度，那是政治性的，而且是各方面都有公义的，没有错，那是地上的弥赛亚国说的。但是不要忘记还有天上的部分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个第七章乃是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现在的，给我们看见从主耶稣来的时候，升天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矛盾不矛盾呢？没有矛盾。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两个通通放在一起，你看见天国有两面，一面是将来的，一面是现在的，一面是属地的，地上的跟以色列人发生关系，一个属天的跟教会发生关系。所以有没有矛盾呢？自然就没有矛盾。所以我想这一段呢是非常重要，我本来想三点半就结束，但是由于这一段不能停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呢好好的休息20分钟，好不好？我们现在是3:45，所以我们4:05再回来。